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这一档线上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所写的《工作的意义》这本书，讲到第十章里面，标题叫做《工作的新观念》。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谈到了一些有关于普世恩典、普遍恩典的自由啊，以及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就是上帝的工作呢，其实真的是在凡事上都能够带领我们有盼望的。而且呢，即便是非信徒也一样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发挥他该有的功效。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反而需要用一种抽离的眼光
啊，
就像说我们不是说只有看到基督徒的工作才是好的，才是所谓的优秀的嘛，哈，
是。
那我们也其实要看到，在整个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在整个世界发展的过程当中，上帝他的智慧非常公平地赐予世上任何他所拣选、他所要兴起使用的人。
对，因为他所创造的就物和人，他都是非常爱惜的。
嗯，
所以他的护理是透过很全面的，可能是超乎我们眼睛看见、心能感受的那个界限的。
没错没错。那今天我们的内容，我想可能就是跟着第十章后面这一部分，因为会谈到这个关于流行文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展开一些我们的分享，一些探讨。诶，我觉得其实不如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吧，我们自己怎么定义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我通常都觉得它应该是比较趋于年轻化的，
新潮的。
对，因为通常老年人或者说就是比较传统的中年人，都不太走在那个流行的前线了。
嗯，那请这位年轻的 Mary 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流行文化，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流行文化。
这个比较客观一点。
对。
尤其现在自媒体时代，你会发现在不同群体里边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流行文化。
对对对，是。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探讨的可能更倾向于是一种感受。
嗯哼，
就是我们各自对待我们现在这种流行文化的感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因为平时有时候我还是会刷一下短视频
啊，
我会发现呢，就是自从这个短视频自媒体的形式出现之后呢，啊，每一年一到年末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开始总结
啊，是，现在已经开始有总结了。
对对对，就是今年一年出了多少的所谓的网络热梗啊，
对，
或者流行的那些元素等等之类。我觉得其实我在看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似乎每一次这种流行的东西啊，它一出现之后呢，大家就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对，
对，
争相效法这种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吧，
因为现在很多人要流量啊，那热点才会有流量啊，蹭啊。
然后发现其实热梗是一方面的流行，
嗯，
然后还有不同人的群体当中他们流行的一种观念，我觉得也可以算是一种文化了。
对， 对， 对，
也是不太一样的。
是，
就是现在的流行文化总体来说它是特别多，然后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这是流行文化。
对，会不会有一种像我们小的时候去逛商场，我不知道 Mary 以前有没有逛过那种很老的那种百货商场那种感觉哈，就是最早的时候因为没有别的这种店，所以有一个百货商场呢，是他什么都卖的时候呢，就那种感觉就给人就非常的琳琅满目的感觉
啊，对，
感觉只要我进去了我什么都能买得到，什么想法都能够得到满足的那种感觉。就现在的网络世界好像就呈现一种这种状态。
我觉得也是。
嗯
嗯，我那天还跟我爸讨论， 感觉好像年轻人没有特别喜欢来教会的，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对信仰感兴趣吗？
嗯，
我觉得反而不是
啊。
其实年轻人对信仰、对宗教这一类都特别的感兴趣，
是。
只不过他们喜欢的某种特定的呈现方式，就跟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就不太一样了。然后我爸就说，怎么我就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呢？我说那肯定是因为
中老年。
我说你处于一个中老年的圈子，你肯定就啥也不知道了，你不知道我们年轻人在想什么。
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就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说究竟是谁来定义一个教会的属性和它的特性呢？
嗯，
可能往往就是主要的这个群体。
对。
那主要的群体可能老年人居多的话呢，讲到的信息、敬拜的形式、活动的这种举办，基本上都是以老年信徒为主的。
对，
那么它所呈现一种状态，可能就是更偏向于会吸引中老年人。
嗯，
对的。
啊，那反而我过去确实也接触过一些教会，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在香港有一间教会叫做圣经教会。那他们教会呢，它是有几种的敬拜的模式，
嗯，
就是同时在主日的时候呢，
嗯，
比如说有青少年的聚会，青少年的聚会就是完全都是青少年的，大的可能也就是20出头的样子，然后剩下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
嗯，
哎，那当时我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还是很好的，就是他在这样子一种状态下呢，他会去偏重。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的群体里边，我们会不会故意要维持一种教会应该呈现的状态？
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就是有时候不是故意为之，就自然而然，就被什么东西推动着就变成这样子了。
就是原来年轻人是少数，所以就只能跟着，然后等到年轻人老了之后，就自然而然就照这一套了，对不对？
感觉好像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这个教会好像一直都是中老年人为主要的，年轻人都比较偏少数。
在城市教会，年轻人会
相对
多
一点。
对，
嗯，对。
在我现在聚会的这个教会呢，是年轻人跟中年人居多的。
嗯嗯，
对，
嗯。
那总的来讲，我觉得可能也会受那个牧者的影响吧。
是，
对，他的风格其实还蛮起到主导的一个作用的。
嗯，这一点我认可。但是因为刚刚我们谈论到流行文化这件事儿，就是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文化是在教会里边比较流行的，就是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一点。因为一方面我们说流行文化好像就是偏世俗化的讨论嘛，
嗯，
对吧？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在教会这个层面上来说，就好像我们今天怎么样让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环境看见教会，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的。
嗯，
或者说作为教会的成员，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好像我听过很多的弟兄姐妹曾经跟我分享过，他怎么进入教会，他怎么开始信仰呢？是因为他曾经路过一个教堂
啊，
那个教堂在练诗或者是什么，他听见了一首圣
诗，
对，他觉得很感动，他就走进去，然后就开始了解。那这个是过去我觉得很长的时间
啊，
就是教会去吸引未信者的方式。
对，也会在街头唱诗。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哎，你们信耶稣的都挺会唱歌的。
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流行文化。
对对对，现在好像，哎，嗯，
现在比较多的就是我觉得是年轻人主导的，就是联谊活动
啊，
或者说是一种
City Walk 也可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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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很多形式吧，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在公园里面就搞个什么活动啊，玩什么游戏啊，
就我们是
也有骑单车，
但是他们觉得你们就是搞活动嘛。
啊，对，或者是骑行啊，徒步啊等等各种的形式吧。
嗯，
那主要就是以交友为一个表面的目的。
关系的建立。
对，关系的建立，是的。
嗯嗯。那因为我想到这个流行文化的时候，是真的会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带着一种刻板的印象，就像别人看教会也是这种刻板印象一样啊，觉得你们就好像，就很死板，对吧？很不懂得变通啊，尤其是呢，基督教的这种伦理观念呢，在很多方面呢是比较强硬的，所以呢，就让大家觉得好像有距离感啊。我是想了解，但是好像你们这。对吧，要求太严格了，对吧？就是有这种感觉。那但是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是不是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在看未信者，就觉得好像，哎，世俗的人或者流行的文化就是比较放纵的， 啊，比较随意的啊，比较没有敬虔的等等之类的，就这种观点。
嗯，
你刚才说的这个流行哈，可能每一个教会不一样。我也去过很多传统的教会，都是老年人排排坐，
嗯，
钢琴诗班，大家站在那里捧着诗歌集，
嗯，
唱诗。在城市当中的教会可能有自己的诗班乐队，这个氛围可能更年轻一些，就是会用到这些流行的音乐元素，比如说是电吉他，
嗯嗯，
还有架子鼓，
是，嗯，
所以它会更符合年轻人，也更容易吸引到年轻人。
嗯，对，
嗯
嗯，就是刚刚赵云讲那个，我觉得是特别现实的，让我们看见就是流行文化怎么在当下的这个环境给教会带来影响的。那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流行文化影响了教会，
嗯，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似乎我们可以解释为是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底下，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去转化和应用流行文化。
嗯，
就是举个例子很简单，就是刚刚说到音乐的部分，以前我在弹唱吧的时候跟文乐也探讨过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些偏流行的福音诗歌我们听起来会更熟悉，尤其是比如说80后90后这一代人，他们在听这些歌的时候会很容易感觉到熟悉并且能够跟唱的，可能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音乐的制作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在写这个旋律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参照于过去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流行歌的。
嗯，
对，
我们说的专业一点，那个叫和弦走向的问题。
嗯，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歌的和弦走向是一样的。
嗯，
那这种一样的和弦走向就会带给你类似的这种感知。
嗯，
所以你会发现哎，很容易。再加上呢，今天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传统盛世，坦白讲呢，就是很早期的时候呢，至少有些人都说在清代末年，在民国初期，有一些这个当时的秀才啊举人，他们信了主之后呢，就开始翻译这些圣诗。
嗯，
那么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文言的意味很重。
嗯，
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说话形态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你会觉得就好像今天我们读和合本圣经有类似的感觉一样。嗯，那么在诗歌上面又为了要考虑字数的同等和押韵的问题，就会把那个歌词呢变得更加晦涩一点。
嗯，
所以呢大家唱的时候就觉得很难第一时间捕捉到它里边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嗯，
所以呢这个结合各种各样的因素呢，就会导致我们今天在诗歌的选择上好像年轻人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偏流行风格的诗歌。
嗯，
当然呢我们不能说传统和流行我们就这样简单的来定义，但起码这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教会在不同的时候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将福音去分享和传递出来的。
嗯，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以前有过一次经历，我回到我的老家，然后呢去参加聚会，那当然农村里边呢有一些都是年长的弟兄姐妹，嗯，啊，他们聚会的方式你知道就几乎全程都跪在那里
啊，
嗯，
然后呢，
嗯，
就是讲道也是跪，敬拜也是跪，祷告也是跪哈，
嗯，
然后呢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个老阿姨就开口起来唱歌了，但是他们也不需要翻什么诗歌本，因为所有的歌都是同一个调的
啊，
嗯，而且我仔细在听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儿，
嗯，
他们唱的全是经文歌。
嗯，
就是他用一个调套不同的经文，
就把经文都唱出来。
哦，
对，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奇妙，你知道吗？就是唱的时候你又熟悉又陌生，就是那个调你跟不了，但是呢词儿你是知道的啊，我知道下一句该唱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嗯，但是我在想，假如说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或者说来到这里，我在唱的时候我发现哎呀我没有办法跟唱，我可能就产生这种距离感了。
嗯，
就觉得啊我好像没有办法融入他们。但是后来我再进一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是想跟弟兄姐妹去成为教会这个整体，或者说彼此去建立关系和连接的话，
嗯，
那么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唱齐这个歌好像显得没那么重要哈。对吧，
嗯，
所以我才觉得说今天无论是教会当中任何的风格，唱诗也好，团契也好，有一些人可能过去在城市教会他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我们说叫团契，
嗯，
但是他换了一个地方了，哎，这个教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活跃啊，除了主日崇拜之后呢好像没有特别多丰富的内容，
嗯，
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呀 好无聊啊，好枯燥啊、嗯、但是实际上我们抛开外在的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好像活动的东西之外，你会发现它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关系这个层面。
对，
假如说你做所有的活动，你的目的不是站在关系的建立这个基础上的话、
嗯、
那其实都是一种热闹的场合而已。
嗯，
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过度的活动，包括教会内部过度的活动，很容易会让大家就感觉到我只是在参加一个俱乐部而已。
嗯
啊，所以今天为什么刚好也借着提姆泰凯勒牧师所分享这个流行文化，我们其实更多的思考，我相信在这个世界所有所发生的事情啊、嗯、是在上帝的手中的。那么当然我们要有警醒的心去分辨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
嗯、
尤其是它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些所谓的就是罪的这种诠释和影子，这是我们需要警醒和分辨的。
是、嗯、
比如举个例子来说，过去很流行星座的文化，
嗯哼，
嗯，
哎，好像一些基督徒年轻人也很感兴趣，也来讨论一下等等之类的。但事实上如果你发现星座无论是从它的起源还是门类的发展，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做自我崇拜，或者说是就将自己的生命呢交给另外一个解释，
或者说是自己渴望去掌控，
嗯，
就是我去未卜先知啊之类的，妄想透过这些看起来像是规律的东西去掌握自己的生命。
是，当然可能如果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对星座研究比较深入的呢，也许会反驳我们、
嗯、
啊，因为好像这是一门科学，对吧？但是从我个人的感知来说，任何一个信仰的形式，如果它的终极是以自我的理解和解释为主的话，那么它势必就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极端的自我崇拜的里面。
嗯，我也想起之前也有牧师提醒我们，他说圣经上说地上的一切是属于我们人的，天上的不关我们事。就星星不关我们事。
对对对对，那这只是一个引例子、
嗯、
就是说让我们看见其实流行文化我们怎么样去运用，以及刚刚毕业的有一点我觉得提的也特别好，就是教会牧者怎么来看待，以及说怎么样来引领我们整个教会、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神设立了牧者、嗯、设立了教会，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一同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说你一言我一语的啊、嗯、甚至有没有人会觉得啊、教会应该是民主的，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对吧，可能
有意思，这个民主有意思。
对，所以我觉得面对流行文化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但是今天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说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我们怎么去跟身处在流行文化当中的未信者去对谈交流。
嗯，
就是说我自己我可以去靠近或了解或接触流行文化，但是呢我很清楚我心里是有信仰的，相当于我有一个边界，我有一个界限在那里。
我想到神自己的属性就是他是爱，
嗯，
但是他也有公义，
嗯哼，
就他会有一个原则在里面，就是他的包括他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属性，如果是其他的东西破坏了这公义的这个属性的话，那这个事情是不能成就的。
嗯，
对，就像我们常常拿基督的救恩来讲说，哦，神你不是爱吗，那你就原谅我们就好了，干嘛要基督来成全，那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神的公义嘛，
嗯，
需要有一个代赎。
嗯，
那同样我们面对这个流行文化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去接纳，但是我们不一定认同或者是随从。
嗯，好，边燕已经发表完了，有没有反驳的？
没什么好反驳的，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够、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啊、
我觉得连接纳都不应该有，我可以理解你选择这样的文化、但是不代表我也要接纳你有这样的文化或这样的喜好。 是不认同你选择的那个文化或者是喜好。我只是对你理解，因为你还不认识神，所以呢你有这样的认知，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嗯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理解就是代表了接纳嘛。
嗯
嗯，接纳这个人，不是接纳这件事情。
OK， 好，
有句话叫不理解但尊重，但是呢，就是现在是刚好反过来。
嗯
嗯，
我理解，但我不给予尊重。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难做的，因为如果说想要去跟一个非信徒去聊他所认可的文化，是需要这一位基督徒他本身就已经对这个文化有所了解了。
是的，
他也知道这个文化当中他是有好有坏，然后他已经在这个文化当中做出选择了。
嗯，
就我依旧是在这个处在这个文化当中，但我依旧选择我的信仰，因为现在世界的文化，流行文化实在是太多了，
是，
所以总是每一天都是要做出选择，做出一个判断。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怎么能够在这么多流行文化当中去取用这个对的，然后去摒弃错的。
嗯，
我觉得首先自己就得有一个稳定的这个中心在，
对，
然后才能说我去听到别人的文化或者是别人的思想想法观念，我才能说可以容纳下来。
是的是的是的，嗯，我特别感恩，就是刚刚三位已经把一些东西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有点像我过去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就是在理解这件事儿啊，比较接近的就是刚刚 Mary 所说的，我努力的要了解这些东西，
嗯
嗯，我要知道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对，
嗯，所以我花时间，比如说读一些其他的书也好，花时间在网络上也好，
嗯，
但是其实当我在看提摩太·凯勒牧师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与其过去会讲理解，
嗯，
讲接纳，
嗯，
讲什么，
嗯
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选择爱你，没有接纳，没有理解，甚至没有尊重，
嗯，
但是我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是其实你明明很不认同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但是你好爱他。
可是爱不就是接纳吗？
不一样，
接纳也并不代表是认同。
不一样，不一样。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嗯，无论他怎么样，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强调接纳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
嗯，
你强调接纳、理解，都在表明立场。
嗯，
甚至有时候你这个立场还更高一点。
对，是，
嗯，
虽然你不对，但我接纳你。
嗯，
虽然你这个我不接受，但是我理解你。
嗯，
就似乎在把自己的位置提升到那个位置，觉得说，你看，
嗯，
我就是比你强一点，你跟我争论，但是我不跟你。
其实也不能这么理解，说，哎，我比你强一点，或者是我的位置比你高一点，我是用一个俯视的态度去爱你，其实不是，只是说，嗯。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爱和那个怜悯在里面的时候，就会说我对这个人是爱的，但是对于这个人他背后的这个罪我是没有办法接纳的。那我想到经文里面有一句，就是怜悯大于审判。其实爱和接纳、怜悯这些是没有办法分割开来的。
是的，是的。就但是我不是说要把理解、接纳、包容、尊重跟爱分割开，我是想更想凸显爱的属性本身，或者爱的这个动作本身。
嗯，
因为刚刚赵云的这个举例，或者说他这个表述来说，其实已经把以前在教会当中常常会提到的一句话就是讲出来，叫做恨罪爱罪人。
嗯哼，
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中间呢，它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
嗯，
尤其是当这个罪人真的犯了罪的时候，
嗯，
你怎么样带着爱和怜悯去审判他呢？
这个很难做。
对，或者我纠正一下，不是审判，是指出他的问题。
啊，
嗯，就单纯是指出他的问题。
嗯，
你怎么样真的用爱，我是说真的用爱指出他的问题。
嗯，
我们在教会里很容易说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是圣经的经文。
嗯，
对，
但是呢，通常你说出诚实话的时候，那个爱心在你里边可能就已经缺乏了，因为你把诚实话等同于爱心了。
嗯
嗯，你认为我说了诚实话就是爱心，
然后我也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似好像是凭着爱心说一些话，或者是凭着爱心说一些诚实的话，但是我就在思考，这个诚实话有没有可能就是出自于自我的一种诚实的话，其实并不客观。
是的，因为是主观的判断。
对，就很，我就一直在判断到底我是不是应该这样说。
嗯嗯，
我感觉这样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感觉对方其实并不认为你这个观念是对的。
嗯，
但是这个标准在哪里，或者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嗯，
就有点难做。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真的很坦诚的讲啊，通常那些需要大家交流才能去判断是不是得罪神的事情呢，
嗯，
往往就是圣经里边没有特别明确的指出的东西。
嗯，
我举个例子来说，抽烟是犯罪吗？
没有明说，应该
如果有瘾症的话就是犯罪了。
嗯，啊，好，嗯，那我不上瘾算吗？
那就要看你抽烟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了。
啊，那我们怎么定义罪呢？我们往往就会从圣经里边找出一些理由，比如说身体是圣灵的殿。
嗯，
对，
所以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好，
嗯，
问题来了，熬夜算罪吗？
算。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花时间去讨论，
嗯，
我们花时间讨论，坦白说根本不是为了维护神荣耀的律法。
嗯，
我们是为了要强调自己在律法这件事情的崇高。
对，
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跪着的时候说，嗯，神啊，你看我每天怎么祷告，我进食，我奉献，我不像那个税吏一样。
嗯，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状态有爱吗？我不相信有爱。
嗯，
所以我要讨论的那个爱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个所谓爱的样本或者是榜样。
嗯，
那最显著的就是耶稣基督。
嗯，
而耶稣基督在爱人这件事情上为我们做的最大最大的榜样，就是爱人以至于自己被压伤。
嗯
嗯，这才叫爱。如果我只是关心，我希望你好，就我觉得可能子女在父母面前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嗯，
就父母会跟你说，我都是为了你好。
嗯，
那这个其实它算不算纯粹的爱呢？它里面有爱的成分。
嗯，对，
但是今天我们说要去爱人的时候，意味着说你情愿被压伤。
嗯，
这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嗯，
对，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强调自我的时代，我们最怕的可能不是金钱的损失，甚至不是物质的，甚至不是身体受伤害，最怕的就是自我被碾压。
嗯，对，
什么时候你可能会意识到说，哦，我因为要爱你，我连自己都失去了，我没有自己的观点了，我没有自己的立场了，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那一个空白的一个人，
空心人。
会空心人，这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是的，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
嗯，
我是说我更想凸显爱的这个部分。
嗯，
因为如果我们只说理解，只说接纳，只说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给自己立了一个界限，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里边，我理解你，我接纳你，我包容你。
嗯，
我举个例子，就是好像我没有受到伤害，我可以非常清醒地说出很多理性当中正确的话。但一旦我的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失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我更多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嗯，深渊在主，主必报应。
先维护自己。
对，嗯，所以你看哥林多书这里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嗯，
它是一种主动的，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它是主动不求自己的益处。
嗯，
它不是那种说被动的说，反正我不故意占人家便宜，这就叫不求自己的益处。是它是主动的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你知道，当我想到不是有一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拿出带到耶稣的面前，
嗯，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那段对话其实我们印象也深刻，就是当耶稣在那里呆着在那地上拿着树枝画来画去的时候，那些人因为耶稣的质问一个个都离开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他们不定你的罪吗？然后妇人说，嗯，啊，是他们没有定我的罪。然后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
嗯，
其实耶稣当时质问那些人的时候，只是在让他们有一个操练。
嗯，
这个操练就是不定罪的操练。
嗯，
我常常发现在教会当中，一个犯了罪的人，一个犯了罪的基督徒，他的地位是很低下的。
嗯，
他也是很难被信任的。
嗯，
他犯错第一次之后，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生命状态不稳定，
对，
以后可能还会，对吧？所以可能我表达的东西过于个人化、情绪化，但是我想表达或者我想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今天我们对流行文化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带着说只是强调接纳，只是强调包容和理解的话，那可能其实你还是泾渭分明的，你还是没有真正的靠近人，
就我想包容这个词像是一个圆，我把你包进去
啊，对对对对。
但是呢，有时候感觉泾渭分明的感觉就是我是一个长方形，我靠近你一点，
对，就是我最多只能靠近你，我最多只能靠近你。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就好像我发表了一个言论，我看看有多少人给我点赞，点赞的意思是
认同我，
对。但是我们需要的仅仅只是点赞而已吗？
认可吗？
就是够了吗？
赞赏。
对，其实李诺刚刚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因为这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深度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回应，但是我刚刚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那是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对，
所以我们不会，
是
我们不懂。对，我承认真的是这些我就从来没有思考过。当李诺在讲的时候我震惊，当然这个虽然不是很大的震惊，因为我可能从未涉猎，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领域。我在想，对哦，是哦，可是怎么办呢？就是因为我不懂，那我就想到就是主耶稣的爱，可能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来讲，包括我自己，我认识的只是那么一丁丁而已，所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就像李诺说的那样，怎么样去爱？我现在还觉得迷迷糊糊的，
所以我们得祷告嘛，求神帮助。
对，但我觉得这李诺讲的这些都是很好的提醒，是一个开启吧。
因为特别是我想到那个，就是我们常常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嘛。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本身，包括他承受鞭伤等等这些，本身就足够让我们震撼，让我们感动了。但是就好像，
你说的没错，本应该足够震撼和感动。哎，但实际上呢，说实话，我对这种感觉，我一直都是很困惑的，
是比较抽离的，是不是？
对，其实我是很早就知道主耶稣的爱，可是我对他的爱的感动啊，其实是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深入，但是其实到现在我还不是很满足，因为我没有被很大的去震撼过，对，但是我理性上知道，
对，
那个是值得我去追求的。对，但是那种震撼我觉得应该是要更大的，我觉得那可能是对我生命的一个，就是我什么时候进入主耶稣里更多了，我对他的那个震撼才会真正的去体会到更多。
我感觉就是如果我是怎么对此有很大的震撼呢，就是我感觉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
我在一个不是很好的前提下，主已经为我这样做了，而且他持续的是在拉我出来，因为我是持续在变坏的，
是的，
但他持续的拉我出来，我有感受到，在持续的变坏当中，然后持续的再被拉回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我不是被放弃的那个，我知道我是有可能能回到神的这个家里面的。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就对我足够的震撼了。因为我在持续，但神也在持续。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张力的事情。非常有这个拉扯的。
是我也有过跟 Mary 类似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开始重生，我自己的感觉，当然这个很难定义的啊，就是说我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就是从 Mary 说的这个。类似的就是我认识到我自己是个多么败坏的人，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想要去追求神，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就是那个震撼度，还是不够，对。
我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耶稣为那么多人死，真的是为我死吗？他为我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不清晰的。信主前一两年的时候，觉得 他死了好像和我关系不太大，
嗯，
好像我也没有什么感动。虽然看了耶稣受难记，
嗯，
其实是很震撼，但是内心的那个震撼实际上是没有的，生命的那个震撼也是没有的，
嗯，
甚至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其实我感觉也是没有的，
嗯。
那我刚才也在想，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呢？是因为我对罪不认识，
嗯
哼。
刚一信主的时候，嘴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嗯，
心里是不承认的，或者是灵魂里是不承认的。就觉得哦，那可能自己是个罪人，那就是个罪人吧，
嗯，
但是怎么体现就真的是处处犯罪呢，
嗯，
时时犯罪，只要不在神里面的那一秒钟有可能你就犯罪了。直到后来慢慢对罪敏感了，才知道耶稣为我流血意味着什么，
嗯，
耶稣替我上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嗯，甚至明白了唯有耶稣上十字架我才能得救的这个真正的意义，除了他用生命来换，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赎回我们，
嗯嗯嗯。
如果想要被震撼到，必须是清楚的认识罪，才能够跟耶稣的牺牲画上等号。
明白，
对。
其实呢，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主到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势必都会想到，也会听到类似的一些分享。其实就类似于刚刚大家的分享，就是耶稣的死对我个人的震撼究竟什么时候发生呢？我很坦诚地说，大概也就是最近的这几年，我在读到一些书里面很特别的两个点，
嗯，
第一个点是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无罪的人在这个有罪的世界每天经历的是什么。
嗯
嗯，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嗯，
对，
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从来无罪的人背负了全人类的罪的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嗯，
就好像一个人一辈子都是洁癖，
嗯，
一点点的污渍都接受不了，突然之间把它丢到了粪坑里，这只是一种简单的设想而已。
嗯
嗯，
跟这个比起来，耶稣的负罪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对，
那这是其中一个点。第二个点是，我们知道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兵丁拿着用苦胆调和的酒要喂他。
嗯，
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目的哈。其实如果你查那个解经，是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典故或者什么，
说是镇痛。
嗯，对，是的。
还有说是醋。
嗯，
有醋，那是用海绵蘸了醋之后要给了耶稣喝，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罗马人是用海绵蘸了醋清洗马桶的。
嗯，
所以这个举动也是对主的一种羞辱。
嗯，
但是那个苦胆调和的酒耶稣没有喝。
嗯，
原因是因为他不希望他所承受的痛苦打一点的折扣。
嗯，
因为酒精会麻痹神经。
嗯，
就我看到这两点的时候，我就在想，基督教是一个常常会提及神迹的一个信仰。
嗯，
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神迹，我们在基督教的生活当中，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神迹，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乐于去分享类似的见证啊，神怎样做了奇妙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怎么样的神迹都比不过一个原本是罪人的人能够重新变成一个无罪的人。
嗯，
这个神迹的本身是我们缺乏想象的。
嗯，
就像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你，是那种世仇家恨，你不能想象有一天你能完全的原谅他。
嗯，
哪怕表面上你能接纳他，你能靠近他，但是就像刚刚赵云说的，我以前对罪的认识不足，我觉得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本相认识不足。
嗯，
就是只是这个本相的体现更倾向于是外显的是罪的这种判断。
嗯，
但是那个本相是什么呢？那个本相我常常会觉得就像彼得之前在海上行走突然之间掉下去的那个反应。
嗯，
就那个时候他只说了四个字，就是主啊救我。
嗯，
现在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真的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那个。
嗯
嗯，
所以耶稣的工作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好像没什么感觉，
因为我不需要被拯救啊。
嗯，
我不是那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所以我觉得特别好，今天虽然我们可能有一点跑题，在聊一些信仰当中的一些思考，但是我如果我们仔细带入到流行文化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耶稣更能跟流行文化分割开来的了。
有意思，
因为他是
他去到撒玛利亚妇人那里，
嗯，
去到妓女那里，去到税吏那里，
嗯，他是最有资格跟这个世界隔离的，
嗯，
对，
但是他选择来到这个世界。我觉得其实我们可能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在做这样的操练。
嗯
嗯嗯，
就当然就像耶稣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他这个磐石之上，刚刚 Mary 也提到了，就是无论你外边的这种所谓的流行文化世界怎么样的变化，你的根是稳固的。
对
啊，那我想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意识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怎么样活出神的荣耀来。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先到这里吧，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带给大家有更多的一些思考。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以先就拣选我们，就爱了我们，在人类尚未犯罪堕落的时候，你就设立了救赎的计划。虽然你遇见人类的堕落与败坏，但是你爱我们的心仍然是那么坚定。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思想你为我们所摆上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说，主啊，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甚至无法想象耶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耶稣你所做的对我们有多大的意义。但是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你加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加添给我们够用的信心，使我们能够靠着信心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也使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更加的与你亲近，使我们越发的明白你的心意，也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一份长阔高深的爱，在这世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也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扎下根来。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们。